弟兄姊妹早晨，你有没有追电视剧的习惯的？我得闲呢都煲下剧。一方面呢，其实我是要来减压的，另一方面呢就接触下现时的社会潮流文化。我有个朋友，他呢看剧的方式跟我很不同的。我呢就喜欢慢慢煲，其实呢特别喜欢呢就一路睇緊電視劇，其實係諗緊其他嘢，或者係做緊其他嘢，咁啊享受嗰個過程。佢咧，佢就好集中精神去煲嘅，佢咧就好想知道個結局。你知有時啲電視劇中間啊悶悶地嘅係嘛，咁啊索性咧佢就跳去個大結局嗰度睇大結局啦。咁啊有時啲劇咧就好緊張係嘛，你好想快啲知道大結局，都係即刻就跳去大結局，佢睇完結局就再睇翻轉頭嘅。所以對他來說那個結局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你對於結局這件事，即是 你會不會都很想快知道。你有沒有想過呢，不單止故事有結局，人生有結局，世界都會有終局。世界這個真正的大結局又是怎樣的呢？這幾個星期呢我們都讀緊撒加利亞書，咁啊，今個星期咧去到最後啦，咁最後就剩翻咧十二至到十四章。其實十二至到十四章呢三章咧係書卷裏邊咧第二個默示，篇幅係比較長，所以咧我今日就選擇集中咧同大家睇呢卷書裏邊最後呢一章十四章呢一個嘅大結局。呢一度係講到末世嘅情況。頭先咧主席同大家一起幫大家讀過了。既然是末世呢，那呢就一定是我們不能夠完全掌握的一個景象。撒加利亞書十四章這裡呢，你要用少少想像，它好像一幅圖畫這樣，讓我們呢可以看到少少，但是又不是看到全部。有些像什麼呢？有些像呢，如果你在潛水艇裏面，你很想知道水面的情況，於是乎你會伸那個潛望鏡上去水面那裡看，你就望進去的時候，你就看到那個景象的其中一個面貌，未必是全部的，看到一個角度。又好像是你看一些的圖片或者影片，你看另外一個地方的風景，怎樣呢都不同你自己身處其中能夠感受到的經歷。所以呢就我自己就試一下呢，按照這個角度去看看呢十四章這 這一幅的圖畫。十四章第一節開始呢就講到耶和華的日子臨近，就明顯俾我哋知道上帝要彰顯佢嘅權能啦。以下落嚟咧，就係上主最終去掌權末世所發生嘅事情。其實一至到五節咧，係俾我哋見到一個戰爭嘅場面，就係喺上帝嘅國度臨到嘅時候，最終會有攻擊耶路撒冷城嘅戰爭。耶和華佢會聚集萬國同耶路撒冷爭戰。然后呢上帝就在橄榄山上面他的脚去站立，然后呢使到山是从中间分开，分开了之后呢就有一些剩余的人，没有被灭绝的人就可以在山谷当中来到去经过逃走了。在经文这里呢是一幅上帝他大能彰显的图画。有没有令你呢记起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什么的情景呢？上帝这里的争战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记得呢当那些追兵追他们的时候，上帝就让红海分开，他们就在当中来到去逃走。在这里讲到耶和华上帝的脚站在橄榄山上面，他为他的百姓争战得胜，就将山来到分开他的百姓来到去经过。跟住第六节开始至到第十一节呢是一连串的描述，当中呢是有四个描述。第六至到七节就讲到日夜的改变，这里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 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再没有光，又不是日，又不是夜。你第一个反应，你想象到什么呢？可能都几惊吓，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其实第六节这一节是学者很公认是很难解的经文。有人提出这一节的变化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指一些很极端的气候呢？不过亦都可能呢，在这里讲紧天地要回去创造最初，就是人类未堕落的时候那种的规律，人要住在耶和华上帝的里面。我就相信后者比较合理，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其他的书卷找到一些贴士的。我们就试试看另外两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九至到二十节，先知以赛亚说，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作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都完毕了。这里讲到没有光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在启示录最后圣经结束的时候，同样就讲到不用日月光照，是因为有上帝的荣光光照。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这里讲到，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都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所以第六节我们见到撒加利亚书这一节，其实不是一个的灾难的场面，而是一个耶和华他所知道的时间，在新天新地里面一个美好的景象。跟着有第二个描述，第二个描述在第八节，形容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活水是不会停不会干的，生命的一个泉源。第三个描述就是在第九节那里，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上帝要掌王权，而且个重点是他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名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就会想起他们经常挂在这个墙上记在心上的一节的经文，就是新约圣经耶稣所引述的大诫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大家都很熟悉这节圣经，这节圣经正正就讲到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到了末世，这一位独一的主，他不单止是以色列犹太人的主，更加是万国的独一的那位君王。好了，第四个描述十至到十一节，就是形容耶路撒冷城很实在的一个地域，是新城耶路撒冷，是将会在高位居高位那里，是让人在当中安然居住，就不会再有战争了。好了，咁啊，于是乎那些攻击犹太人攻击耶路撒冷的敌人又会怎么样呢？十二节开始呢，就去到另外一个段落，这里最主要讲到呢，有灾殃临到列国啊。这里并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大能的勇士大军去战胜这些敌人，甚至这一场都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战，而是上帝他终于亲自出手了。于是乎圣经说有灾殃有扰乱，不单止临到人，而且马匹驴子骆驼驴一切牲畜都一样。这一幕争战的场面 又有没有令你想起什么呢？学者将这度的灾殃和埃及记里面的十灾来到相对应。当耶和华他出手的时候，就是好像十灾那样，是何等的令人畏惧。经文讲到他们站立的时候呢，就欲必消没，眼在腔中干电，舌在口中溃烂。这个的远景和一个好像讲都讲不出的一个图像呢，是描绘了人没办法掌控的未来。当我们见到这个景象，我们就知道人其实很渺小，我们在其中，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细小的空间。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我们面对很多的纷乱，我们每一天发生的一些的情况，我们同时经历的是恩典和艰难。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将自己摆在这幅大图画里面，我们仰望这位创造主。他给我们见到的末世超出我们的想象，将会有新城、新事、新人，一切都会更新。将人以为可以掌握，甚至可以想得到、管理得到的东西，完全扭转了。人就知道我们其实不能够自此有什么的能力。有一个基督徒，他就分享他和他未信的妈妈讲的信仰，讲信仰这个故事。他说妈妈养了很多鸡仔，啲鸡咧就混喺鸡寮里边，有啲鸡笼嘅里边。佢好想咧同妈妈讲，其实咧呢一切所有都系嚟自创造主。佢想让妈妈咧知道人好尊贵，但系咧治理万物咧系上帝俾我哋嘅一个嘅权柄。于是乎咧喺妈妈喂鸡嘅时候咧，佢就走去佢嘅身边，就同佢讲啦：，阿妈，你有冇谂过咧？为什么我们可以养鸡呢？他妈妈当然不知道他问什么了，于是他就说了，你想想为什么是我们养鸡，而不是鸡将我们养在笼里面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估不到妈妈竟然突然间很生气，他觉得这个儿子当然是想坏脑，他在讲什么呢？儿子估不到妈妈居然会这么生气，她就想自己犯了什么错呢？她就发现原来她侵犯了妈妈身为人的基本的权柄。从小到大，鸡鸭就是妈妈她的管辖的范围，这件事想都不用想。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世界是必然是这样的，没有可能调转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了我们可以控制管理到的领域，甚至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应该。我们用我们很有限的认知来到去理解这个世界的逻辑和秩序，但其实我们的小宇宙是很小。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给我们见到上帝的大能和掌权是远远超过人能够想象，人身处其中，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我们又试下转一转那个潜望镜，看看又见到另外一些什么的图画。第十六节开始我们就见到另一边厢列国就走上这个朝圣的旅程，去到耶路撒冷去走住棚节，敬拜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原来撒加利亚书最后这一幕新天新地的图像给我们见到呢，是跟之前的世界又不是完全无关的，是有关联的。在第十六节这一度呢，是跟之前一至十五节相连的。我们一至十五节的讲紧呢，耶和华让列国和耶路撒冷争战。但是十六节就讲到耶路撒冷争战，来到争战这些人呢，有一些剩低下来的人，这些剩余的人呢，经文说他们会改变， 他们成为一班朝圣者，成为一班敬畏耶和华的人，每年来到守住棚节。但其实另外一些人呢就不会敬拜耶和华，他们没有改变，他们不想来守住棚节的呢就会经历十七至到十九节里面那些灾祸和刑罚。住棚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是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节期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都会去耶路撒冷朝圣，就一路行这条朝圣的路，一路行一路对住耶路撒冷来到去祷告。这个是犹太民族他们寻求上帝和操练灵性的一个过程。经文给我们另外一个的角度，讲到不是犹太人，是其他的人，是列国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的人，包括以前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只要有愿意朝见敬拜耶和华的呢，他们来朝拜耶和华，他们都能够免受这个的灾祸。其实基督徒都好像在一个人生一个朝圣成圣的经历这样，我们不是单单信耶稣我们就坐在这里保持现状平安就算，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个朝圣的旅途，他不单只有平安，其实也都有艰难有困难的时候，而且这个朝圣的旅途呢对于这个朝圣者是有要求的，他是要求我们呢要跟随主耶稣的脚步去行过人生的路，生老病死我们都靠着主来去经过。路易斯 C.S. Lewis 他曾经讲过一个他自己童年的小故事，他说呢当他小个的时候呢经常都会牙痛的，每一次牙痛呢他都知道如果他走去找妈妈，妈妈呢就会给一粒止痛药他，等他呢在那一晚呢就有觉好睡了。不过除非他真的很痛啦，逼不得已呢他都不会去走去找妈妈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知道妈妈除了那晚会帮他止痛之外呢，第二朝一早呢妈妈就会带他去看牙医。他呢就很怕看牙医，他知道呢自己没办法只是从妈妈身上拿到想要的止痛药，而不需要之后去看牙医。事实上除了植牙即时不痛，他一定要去见牙医才会彻底整好牙的嘛。不过他看过牙医了，他知道呢牙医不单止呢搞很多东西整好他痛的那只牙，还会帮他整埋其他那些不痛的牙。我不知道你怕不怕看牙医。有人呢就形容呢上帝就好像牙医这样，很多人去见他是因为呢他们很想被医治，很想被拯救，甚至呢很想即时止痛。上帝他的确会医治拯救我们，不过他不会停在那里，或者我们只是想要即时的满足，但是如果你真正跟从呼求这位主，他是会彻底地医好你，他是会在你人生不同的旅程不同的阶段里面呢去帮助你成长，带你经历这一条人生的朝圣的旅途。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的勋章？这个呢是澳大利亚即、就是澳洲的勋章，图上面呢有两只的动物，一只呢是大家很熟悉的袋鼠，另外这一只大雀呢叫做 email 叫做鸷鸟，是一种呢类似鸵鸟很大只，但是呢不识飞，只是识很急速地去奔跑的澳洲独有的鸟类。这两只的动物呢都有一种澳大利亚人引以为荣的特质，就是袋鼠和鸷鸟呢都只是会向前行的，他们是不会向后退的。如果那只鸷鸟它尝试向后行呢，它的脚呢就得三只脚趾的，所以它向后行呢它就会跌倒就弹不到的。而袋鼠呢，袋鼠有一条很大的尾巴令到它呢不能够褪喉。 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一样，我们只是会向前对准耶稣，我们就快跑跟随主，我们是不会退后。弟兄姊妹，你是向前停顿还是后退呢？今年的你比起去年的你成长了多少呢？既然我们决定跟随耶稣走上这个朝圣的旅途，那就不要怕艰难，我们就尽情去经历在这个路上耶稣他的带领和同在。最后还有20至21节，这里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一节的经文。经文讲到，当那日马的铃铛上面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一句说话，耶和华殿内的窝呢就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在末世，马的铃铛甚至主食的窝，讲到呢是凡是耶路撒冷和犹太的窝呢都会归耶和华为圣，一切都会成为圣洁。这一段的说话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旧约的里面的祭司来讲呢，这个讲法呢是匪夷所思，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旧约里面他们的观念和很多利未记的条文都告诉他们听，是有一些器皿是洁净，一些是污秽的。这里先知讲到呢，当时的人以为圣洁和不洁之间的东西再不会有分别的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洁净和不洁净的人其实都不会有，都分不开，最终只是得一种人而已，就是敬拜耶和华的人。这些人不分种族，不分男女，不在乎什么的工作岗位，不在乎社会阶层的贵贱，都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是将人和事物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是专属于神的，是被神所用的意思。例如旧约的先知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他们要遵守利未记那些祭司的规条。又好像旧约圣经讲到初熟的东西，初熟的果子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要分别为圣献给神。另外安息日都是要分别为圣，是归耶和华的。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14次，其中只有3处的经文呢提到归耶和华为圣呢是要刻下来的，是刻在金牌或者铃铛上面。其中2次在出埃及记都是讲同一件事，就是描述大祭司他有个圣冠上面要刻个牌，就写着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大字。这个牌呢就要经常都挂在大祭司亚伦的额上面，意思就是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知道大祭司是分别为圣，在会幕当中侍奉，是很严肃庄重的职分。但是撒加利亚书这一度呢讲到末世，讲到末世在马的铃铛上面居然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说话。在当时的人的理解呢，马是用来打仗的，因为马呢是侍奉神，他是为神来到去征战，所以他都会成为圣洁。窝呢对于当时的人说呢是耶和华殿中是主食的，是一些污秽的器具来的。但是当这个窝是用在侍奉耶和华的事上面呢，他都要好像这个祭坛面前的碗一样成为圣洁。从这里2处先知的讲法呢，就我们就看到无论是大祭司是动物牲畜或者是 器具都是因为他分别出来是被神所用的缘故呢，在身份和地位上面都成为圣洁。我们今天都一样，当你回应耶稣的呼召 你成为他的门徒，你被差遣去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在你的工作场景，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社区，不论你做着什么事，工作也好，照顾家也好，甚至退休生活，只要你的生命是侍奉上帝的生命，你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意思不是你要去做什么的侍奉岗位，或者是要做到什么事情，意思是你的生命，你每一日你继续在这个朝圣的旅程上面，你学习神的话语，你跟随主，你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你要实践爱神爱人，上帝会给你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你就按照圣经的真理，你都显明一个属于上帝、上帝的儿女是怎样行事为人，你就能够被主所用，是你的生命被他所用，你就归耶和华为圣。新约圣经更加话俾我哋听咧，今日我哋信耶稣之后，我哋都领受圣灵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成为印记。呢、这个印记就好清楚讲明我哋系属于神，神亦都与我哋同在，我哋就系一班分别为圣啊，属于耶和华嘅基督徒。有一个人吓，佢咧成世人都唔系好中意执嘢嘅。间屋咧好乱，但系咧佢都唔觉得有问题嘅，因为咧佢唔系好明白点解一早起身要执床啫，反正夜晚都会再瞓噶啦吓。起身之后又要刷牙，点解刷完牙又要冚埋个牙膏盖，反正夜晚都再刷噶啦吓。连佢自己都承认就系中意啲嘢乱咯吓。后来呢、这个人咧，佢中意过咗一个女仔啊。佢就咧娶咗呢个人女仔做太太。佢嘅太太好有耐性，佢同佢老公讲唔系好介意老公嘅习惯啊，条件咧就系啲嘢咁乱，张床都冇位瞓，咁啊老公就只可能够瞓 sofa 嘅啫吓，瞓 sofa， 老公介意啊，因为佢好爱佢嘅太太，所以咧佢就尝试去改变佢自己嘅习惯。佢咧就学下自己点样执嘢，学下咧点样去清理屋企。啊，过咗冇几耐，佢哋嘅外母嚟探佢哋，就发现咧原来咧佢已经好似唔同咗，好似一个新嘅人一样吓，间屋咧好企理，好干净。后来有一次，佢太太咧要去公干一个星期，于是乎咧佢就同佢老公讲啦：嗱，你可以有一个星期，你点乱都得。你在我回来之前你就执返好了。不过虽然是这样，这个人就发现有些东西不同了。他不再是让那些碗碟周围劈，或者衣服在周围挤。虽然老婆不在家，家里仍然打理得干干净净。发生了什么事？很简单的，这个人他已经习惯了另外一种生活了。就好似咧，我哋嘅生命要被耶稣去洁净，我哋喺认罪悔改同埋回转嘅过程里边，我哋就踏上呢一条成圣嘅旅程。我哋嘅生命慢慢就喺我哋嘅一路学习神嘅话语，一路去经历佢，一路去实践嘅时候，被主耶稣去改变，唔系突然间变，而系咧喺我哋回应佢。他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一路去学习。慢慢我们回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呢有一个终末对于新天新地那幅图画的愿景。当我们今天呢面对社会很多的声音，很多的纷乱，每一天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见到的不公义好像没什么能力去改变，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的盼望，上帝将会掌权，他的掌权是我们很期待的，我们期待公义来彰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掌权他临在的时候，那幅图画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在我们的微小那个的生活的场景里面，虽然有艰难，我们继续来到去尽力来去实践神的说话， 经历祂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而且呢我们满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呢上帝会带领我们去到新天新地这个这样的愿景。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班呢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呢你不单止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更加给我们呢看到一个愿景，一幅呢新天新地的图画。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我们知道上帝你的掌权是令到我们又敬又畏，亦都令到我们呢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呢是满有盼望。求主就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场景里面，我们每一天是活出属你儿女的身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被你陶造，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成为一班呢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